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顺服与反抗。请问我有没有那个 pointer 可以给？好，谢谢。那这是我们今天刚才读过的经文哈。那经文本身其实并不是非常困难哈，但是下面有一些东西是有很深厚的犹太的背景，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所以因为基法就是彼得哈，那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到，因为基法彼得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来哈，因为安提阿那边教会很兴盛，可能彼得是一个主要负责的使徒，所以他需要来那边看一看到底那个真正的状况是如何。我身上没有麦克风啊，我没有那个，对。对不起啊，稍等一下。对，那所以他到那边了之后，他说他彼得还有保罗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哈。那保罗是说他有可以责备的地方，所以他就当面抵挡他了哈，当面啊。那他是为什么呢？因为从雅各那里来到人没有到以前，他彼得是犹太人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啊。但是当那些人来了之后，他就与外邦人隔开了哈，那就不随他们吃饭了。那犹太人跟外邦人在那个时候是完全分开的哈，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不干净的，好，一般犹太人是不会与外邦人真正有同桌吃饭的状况。同桌吃饭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哈，它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家人，好，那个叫 table fellowship 哈，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含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那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哈。巴拿巴是保罗那是最亲密的战友，好，那连巴拿巴都改变了他的行为，以至于这件事情对整个的教会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好，这是为什么保罗要花这段时间当面抵挡彼得，这是他不得不的做法，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哈。那下面这段时间可能比较需要再跟解释一下。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哈，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那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不是罪人啊，他们是清洁干净的啊，蒙神喜悦的。保罗说我们生来犹太人，我们自称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哈，你跟我都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啊。犹太人的传统观念是认为他们因为守了律法，他们是非常干净，他们是神的选民哈。但保罗在这里清清楚地告诉犹太人说，不是这样子的哈。他说我们都知道人称义啊，我待会会解释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他说所以我们也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就因信基督得以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几次，所以表示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里面极为极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放在脑筋里面，而且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想到因信称义这个教义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小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在我们的潜意识之间，这个概念仍然没有在影响支配我们的生活跟行为哈。那待会我会再解释一下细节，这个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的。什么是称义呢？哈，义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哈，它意思是指达到某种标准啊 ，conform to a standard 的意思。那在圣经里面，义呢就是指什么？是符合神的标准。那神的标准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啊。所以神基本上 圣经讲的很清楚，没有一个义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啊。或许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还不错啊，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善事这些东西啊。那神的义，他的律法要求的哈，不是只有说你恶不做，还有好的也要做。那什么是好的要做呢？他说什么呀？我们要照顾孤儿寡妇，全世界有这么多孤儿寡妇，我们有去照顾多少个啊？只要有一件恶事我们去做，只要有一件善事我们不做，我们就是亏缺了神的律法，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只要仔细想一想，没有人能够说我把天下善事都做完了，我把天下的恶事都拒绝完了，有这样子的人吗？啊，若是有这样子的人的话，那请站起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尊敬你哈，真的是这样。那称义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达不到标准，但是神说那我算你们达到标准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哈？我用科学的比较容易解释哈，因为我们在做实验一定要用酒精，对不对？酒精一般我们在超级市场买的是 70% 哈，大概它的价钱是这样。那你达到 95% 的是不是很纯？相当纯了哈，这是你用蒸馏方法能够达到最好最好最好的程度了哈。 95% 达到价钱大概是顶多只高了一点点哈。可是它要达到什么100%的话，这里所谓的100%的酒精怎么样，单价是我你一样的量的话，它怎么样要涨到3300多了哈，价钱跳了好多倍。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种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再让它更纯了，你必须要再用更困难的方法去纯。但实际上这种东西是不是真正100%啊？完全不是哈。你纯化的人都知道，像我们做实验都知道 nothing is 100% sure pure，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没有，我们手所人所做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达到100%完全 pure 的，听懂哈？但是我们就称这个叫做100%纯的酒精。因为什么？已经我们人力无法再达到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很简单，神知不知道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知道啊。所以神有没有用人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他没有啊，他仍然用他的标准来，他并不是把标准降低了啊。那但是神的做法是什么样？他说我不用你们来达到，我让我自己，我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让帮助你们去做了之后，你只要信我，我就看你为干净的，意思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人的所有的东西做法，它永远没有办法达到100%的纯净哈。义就是什么呢？义就是完全纯净，在道德上面是完全的纯净，没有一点罪恶的污染哈。那就像是要达到100%纯的酒精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水或杂质啊，那就人的角度来讲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神说因为你们完全无力达到，所以我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可以接纳你们，我看你们为完全的洁净的哈，就是这个意思，应该很容易理解。那当耶稣基督来到了之后，那先犹太人信主了哈。犹太人过去很多年几千年来的观念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干净的。耶稣基督来到了之后完全翻转了这个观念啊。那但是很多信主的犹太人仍然保有了他们是神的选民，是洁净的这种观念啊。所以在所谓圣经时代，犹太教的基本教义是有什么呢？哈，其实犹太教它也本身在演变之中。哈，犹太教的兴起，当时从摩西颁布律法，也已经经过了大概是到耶稣基督时代，至少大概是1500年左右了。哈，中间也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改变。那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是叫做所谓的 第二圣殿时候的犹太教哈，他们除了旧约圣经之外，它还包含了很多其他拉比或者是历史累积下来的很多很多的观念，它开始产变了哈。这些东西很复杂，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讲啊。不过大家记得，你要去看圣经，旧约圣经记载的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还有呼召雅各的时候，神是不是因为只喜欢雅各跟亚伯拉罕？不是哈，神说我呼召你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要祝福万国，好，万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我也举过一个例子嘛，有一次我拿到一个那个研究那个经费很大的那个研究经费，所以我是那个是神事先就告诉我会拿得到，那事实上就是神的安排哈，不然我们拿不到了。后来我的学生就说，老师，他说我发你是不是感觉神非常非常爱你？我说不是，是因为神很爱你哈，因为那是我唯一一次研究经费养的研究生，然后真正受洗的，这样，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哈，神是透过我要来祝福我的那位学生。嗯，当然他也祝福我是毫无疑问哈。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和雅各的时候，他虽然祝福他们， but 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什么？万国跟万民的哈。可是犹太人在这演变之中，这几千年来的演变的过程之中，他们完全失去了这个概念。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在新约就是预表旧约是什么？是以色列人。耶稣说以色列人失败了，我是真葡萄树，我才是真以色列人。好，这个为什么保罗会在他的书信里说谁是真以色列人呢？是我们，不是这些肉体受割礼的人，而是心灵受割礼的，当然就包括我们了哈。所以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心灵受过割礼，全部都是神的选民跟犹太人。这个概念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哈。但是在圣经时代啊，也就是说第二圣殿的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哈，至少有几个大的，我在这边稍微列下来。即他们相信只有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不与外邦人或者是非犹太人来往哈。你要是去看他们有另外的经典叫 Mishnah， 那里面记载了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那细节的东西啊，如何跟外邦人交往，你要递东西要怎么样递，非常非常的有趣哈啊，如何才能不被感染到那个外邦人的罪的，非常非常的有趣的哈。你所以那些经文读了之后，你就发现哇，非常的有趣，因为这反映了他们很多细部的思想在里面，非常的好玩。那所有犹太人都要行割礼的哈，然后而且要遵守神的律法，这个是他们的基本教义啊，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只要其中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话，那你基本上就是什么，就不是神的选民，或是不洁净的、不干净的哈。这样，那信主之后，一开始的信徒基本上都是犹太背景的嘛，啊，都受这种啊，当时代的犹太教的影响，它产生了教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出来了，就是当外邦人信主了之后，他是否要遵守犹太传统才能得救？这非常合理的一个问题，那也是当时教会一个当保罗神呼召他向外邦人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是在保罗之前哈，大逼迫开始的时候，门徒四散的时候，就有向外邦传福音的啊，大家就要开始思想这个问题。稍微整理了一下哈，犹太教基督徒对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谓的基督徒基督的福音啊，犹太基督徒那个他的英文叫 Judaizer， 若你看到这个字的话，就知道他不是我们真正旧约时代的那个信仰。他们跟旧虽然他们引用旧约，他们也读旧约，也把旧约当成最重要的经典，但除了这个他们还要再读其他的犹太经典哈。那他们是相不相信耶稣？他们相信哈，不过耶稣是得救的什么必要条件，比如说你要得救一定要相信耶稣，这没有疑问。但是另外就是律法要求的善行也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啊。 所以这两个都必须要具备啊。所谓的善行，当时包括像割礼了哈啊，十一奉献啊，类似是这样子的。但是基督福音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什么？相信耶稣本身是怎么样？是得救的必要，没有错，是必要条件，而且它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它是什么？得救的唯一条件啊！你只要相信耶稣了，承认自己的罪，你基本上就得救啊！但是律法要求的善行要不要做？当然要做，不过它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而是它是我们得救的结果，这样都可以嘛哈？所以这两个之间有一个很容易区分的啊，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得救不用我们自己的善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基本上就接受了福音，就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跟我们最近啊、带一个人信主很好玩。有次我在一个聚会中碰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有考虑过要受洗吗？”他说：“不行啊。”他说：“我现在还是一堆的问题的，我的生命还有很多的罪。”我说：“那就是你。”就是你应该要受洗了，这样。他说怎么说呢？我就跟他解释这个福音，他听完才说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他说我知道我自己有问题有罪，就应该受洗了。我说没错，答案就对了。他就后来就要求我们受洗了，就是这样。好，不是我们要达到那种绝对的干净的程度，我们才他说，不然我不觉得我不够好，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你想的刚刚好跟我们所一直告诉你的是相反的。好，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我们都是那些法利赛人，我们都是犹太教的信徒，我们都相信我们得救要有善行在里面啊，以及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呦，我现在根本达不到，还没有做到那种好的地步，我怎么能够受洗呢？哈，我说刚刚好颠倒。我说你要是真懂福音的，你就是要马上去受洗了，就是这样。他就说哦哦，那我懂了哈，就是，所以我们只要你真正觉得你不够好，那感谢主，你就应该要受洗了，因为这是你受洗的时机到了。你要是觉得你样样都好，那你要说受洗我们还担忧呢哈，不能给他受洗，绝对不能给那种自觉样样都好的人受洗，这千万不能。所以把它画成一个卡通哈，大概是这样。那这两种救恩的模式，我稍微画，这是犹太教基督徒认为的哈，救恩临到犹太人，犹太人非常高兴哈。那我们外邦人要怎么样呢？外邦人是必须要什么？变成犹太人，他的概念是这样。你进入犹太了之后，接受我们的律法了之后，你就可以得救哈。那基督福音的模式是这样，哦，可以，哦，救恩临到犹太人没错，他们很高兴。那我们呢，实际上也是这样，救恩也会临到我们。那接下来怎么样呢？哈，那使徒行传十五章有记载到，后来教会开了一个大会哈，那让那些支持犹太教的基督徒还有支持基督福音的信徒起来一起辩论，最后的结论是双方都同意外邦信徒不需要照犹太教传统行割礼哈，这在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非常重要。所以最后教会真正认可的模式是什么？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是怎么样？我们外邦人也信主了之后，实际上我们跟犹太人就是真正的家人，是合为一家的哈。这是保罗在以弗所、腓立比或其他书信都提到的，是耶稣基督已经把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隔断那个墙已经完全的拆开了哈，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跟犹太人成为一家，并不是什么，并不是我们要变成犹太人，而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成为一家人哈。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看起来很像，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不是成为肉身的犹太人，我们是成为属灵的犹太人哈，这个是很重要。当时犹太教对基督徒的迫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你看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基本上就是犹太教的迫害， 斯提凡与门徒被关被杀也是出于犹太教的迫害，扫罗当时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开始强力的迫害基督徒，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反而被其他那个犹太教徒迫害，就是这样。那个时候这个迫害是生与死的问题，犹太教就是要置基督徒于死地，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 serious 的。但是后来这些犹太教的信徒对基督福音的那些信徒的迫害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信仰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啊，彼得或是就是基法，他的行为是前后不一的，注意看，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所以彼得认不认为外邦人是得洁净的？当然是，而且彼得自己其实神透过圣灵已经引导他了，他去带哥尼流信主就是这件事情彼得在讲的，所以不论这件事情发生是在耶路撒冷大会大家得到共识之前或之后，都不影响我们对彼得的判断，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加拉太书二章的解读有人是把它放在大会之前有人放在大会之后，但是不影响彼得本身行为的判断。我要讲的是这个，彼得他自己是知道福音的，福音的本质他知道的很清楚，但是怎么样，他后来因怕奉割礼人就怎么样就退去外邦人隔开了，所以彼得的行为是什么，他是屈服在一个外在的压力之下，那个时候犹太教的基督徒对福音派的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彼得为了这种屈服在这个外在的压力以及他改变了他的行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彼得跟保罗他们其实之间面对了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相似性，他们都出生于犹太背景，他们两个都认识耶稣基督，也都接受了耶稣成为基督徒，都认识福音真理，这个很重要，他们两个人都认识福音真理，而且都奉差为使徒，然后他们同样面对相同的状况，可是彼得和保罗怎么样做出了全然不同的决定，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我们做的决定要自己去负责任，我们不能够推给外在的环境，我先稍微跳开一下，有没有没有听过知识就是力量的这句话呢？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嘛，说法兰西斯培根讲的话，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可能并不是法兰西斯培根第一次讲，他实际上真正历史上面可能最早有记录讲的人，完全一样的话的实际上是一个穆斯林，这个叫伊曼阿利，阿利是当时所谓穆斯林认为最后的一位先知，他是穆罕默德的侄儿，后来成为他的女婿啊。所以穆斯林两大派之间共同承认的先知到他为止啊，就是这样。他说知识就是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能统令顺服 command obedience 啊，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翻译最好了哈。Can command obedience， 然后怎么样？他说记得中间有列过去，知识是统治者，财富是他的臣民。也就是说，你拥有了知识，你会拥有其他的东西啊，带来 power。但实际上，这个讲法不是全然正确啊。知识要化为力量之间，需要有一个转化一个信念，也就是说外在的知识它是属于一种外在客观的东西，外观客观的存在，但是这个东西要经过我们的一个过程叫内化 internalization， 变成我们内在的信念。什么叫内在的信念呢？我想神经科学的研究让我虽然没有人知道真正的 internalization 是怎么样子，不过我们脑里面有一部分的区域是管自我，也就是说我觉得外在这些东西一定要经过我们的脑整个的 process 处理过了之后，它变成我认知那个的一部分，就是它变成我的一部分了，它带有情感意志上面整个紧密的连结， 之后它变成我的一部分，是在内在的，是我里面的，而且是主观性的，就是变成我这一个部分了哈。这个东西才能转化成我行动的力量。若是没有这一步了的话，其实我们学过的东西、看过的东西哈，通通我们可能都会记得。就好像我们曾经碰过某一个人，我们完全不记得他，对。但是有一个人突然问我们说：“哎，在某一年，你会想，哎，对对对，我好像有这样。”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哈，其实我们经过的事情，我们可能都记在脑里面，我们只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什么？那个不是我的，我只是存在脑里面某个部分，我根本没有成为我的那一部分，这样懂我意思吗？它对我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啊，就好像你走过，你在大街上走过去，你看个可能有一千个人，完全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啊，但是突然你一个好朋友出现的话，你马上就会过去跟他打招呼，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知识就像是路人一样。除非他今天变成一个我那个部分，经过内化在我们里面了之后，这个东西才能带出力量哈。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什么是内化呢哈？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东西，我们认为好的、对的、重要的，变成我们的信念呢哈？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什么？思念。思念是什么呢？就像诗篇第一章讲的，要什么？昼夜什么？思想。你要一直反复在脑中常常拿出来想它，把它跟你的生活连在一起，这个就是内化，啊。”他说，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就是什么？你接受到的讯息，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知识。然后怎么样？你们都要去行。要怎么样？保罗先告诉我们说，就是说你这些，你在我身上看到这些所有东西好的，你要去思念，你要先做内化的工作。等你内化完了之后，你就能够行得出来。若我们行了之后，是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怎么知道能够感受到神跟我们同在呢？不是我们今天听完道了，神就跟我们同在了。Yes， 神无所不在。神同在的意思是什么？你会亲身的经历他，你会感受得到他，你会看到你生命里面有神的作为。这个跟你听到完放在你脑中跟你完毫不相干，完全不一样。你做任何事情，你会想到说，哎，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会怎么做，你会跟神祷告，你祷告了之后，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就是这样。他说是平安的神，就是神是赐给我们平安的，就必与我们同在，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如何体会到神的同在呢？是你去实行出来神的教导之后，我们就能感受到神跟我们同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能 passive， 绝对不能够被动坐在那边只是听到然后回家就完全忘了，只是来查经学习了知识了，回家就照样做自己该做想做的事情啊！你这样子永远无法是灵命成长，永远不可能成长的。而是什么？你要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只要认真去想神要做怎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外在的压力给你很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哎，我原来认为这个是对的，我现在觉得应该要做不同的方向的东西。那个时候你就会看见 reality 是什么样。若是你活得一直觉得很轻松愉快，我恳切的恳求你打开你的眼睛想一想，对，当你认真要活出神的真理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外在很多的环境是给你压迫的，好，但是外在环境的压迫的时候，会暴露我们内心真正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你最后到底要选择哪一条路走，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彼得受到了外在的犹太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我不是说雅各一定是这样想的哈，我们并不知道雅各怎么想，其实从雅各书来看，我不相信雅各是这样想的，但是从雅各来的人，那些人哈，开始逼迫的那些基督徒的时候，那彼得碰到了他们，彼得心中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哈，不过他可能认为犹太教的传统大过福音真理，或者是他把与其他人的关系摆在福音真理之上，或者他是为了逃避那些人的逼迫，把自己自身的利益放在福音真理之上。可是保罗的想法是什么？他说不是，我把福音真理放在所有其他东西之上，以至于因为他们内心中那种信念，彼得有没有内心的信念？有，他其实他的行为前面是好的，是对的啊，但是这种信念不够强，他没有办法抵抗真正的诱惑，那个压力来到了。所以耶稣基督讲，福音的种子有四种土之上，对不对？其中有一种土是什么？就是撒在荆棘地里的，当这些外在的逼迫啦、荆棘啊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它就变了，就没办法成长啊。彼得这个时候的信念在这一点上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保罗就是那个好土，他说：“我不管你怎么压迫我，福音真理永远是我的生命准则，就是这样。所以，不管你今天在我要遭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跟困难、挑战。”我永远是站在福音真理之上，我不会屈服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当压力来到了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内心之中最最重要的信念到底是什么。所以彼得说什么？他说：“我看到他们所行的与福音真理不合。”所以他在乎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福音真理，其他的他一点都不 care 啊！所以我们教会其实教会中也会常常有一些问题出来，有问题一点都不是问题啊，而是我们如何去面对那个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就是这样啊。教会分裂，很多教会都在分裂啊，那大家只要到各地地方去看一下，问一下就会知道，教会分裂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包括我自己的母会已经分裂了两次了至少啊，非常 serious 的问题哈。但是我们仔细去探讨一下他们分裂的原因，很多的时候是不是跟福音真理有关？很多时候都不是，很不幸的啊，是这样。所以以至于我们常常会为了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弟兄姐妹之间吵得不可开交，以后就越来越糟糕哈。所以保罗给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你值不值得争辩，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到底他所行的符不符合福音真理，这是唯一的他真正在乎的东西啊。而且保罗做法是什么？是当面哦，他不会到背地里去跟加拉太的教会说，哦，当初那个彼得是这么不好，对不对？他不是，他是当面就跟他讲了，因为这些问题他是要当面处理，那个问题就可以很容易就马上就解决了哈。那我们相信彼得最后应该是听了保罗的建议哈，因为在彼得后书他特别提到，他说保罗所讲的话，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尊重，要仔细去听的哈。所以我想，那彼得应该是从这些点点滴滴，他跟彼得对跟保罗的互动之间，他感受到原来保罗是一个真正对福音真理非常非常在乎的敬虔的好弟兄，所以他才最后会讲说，你们要去听他讲的，他写的哈，非常的重要这个。所以马太福音说什么？他说：“若有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当时神给彼得的十字架，还有保罗的十字架。但是很可惜的是，彼得当时没有背起来啊。当然我们相信他后来是背起来，因为彼得后来的教会传统的讲，他不得了，为主殉道了哈。但是 那是他生命的一个软弱之点啊。但是神都会再给机会，所以彼得后来仍然是我们非常非常敬重的那了不起的使徒啊。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面对我们生命之中的十字架到底是哪一个啊。所以彼得做了他的选择，保罗做了他的选择啊。我们神也会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我没有办法去替你定义啊，你自己要去定义。所以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在座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能懒惰，你一定要自己去面对，去想哪一个是神要给我的十字架，那我是按照什么样子的原则去做去面对哈，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选择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的选择是不是真正按照福音真理啊？所以我常常就问弟兄姐妹一句话，就是说你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之后，你要问问说我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在支持我做这个决定，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这样问的话，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但实际上很可能是错的，不符合圣经的哈，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那我们特别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亲自一字不漏的写下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为了要教导我们，指引我们人生该如何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你的话语去度日。特别谢谢主，我们谢谢你摆了彼得的榜样，也谢谢你摆了保罗的榜样。但是我们谢谢你，不论我们今天是软弱是刚强，你的恩典都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会永远给我们机会。那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个人圣灵，那你也希望你教导我们要顺服圣灵而行。那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动工，让我们能够听得懂你的话，能够把你的福音真理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实能够活得出来，那有力量把主你的话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就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上祈祷感谢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